我们今天要读创世纪第二十章第一到第十七节，由我来读，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萨拉为妹妹。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萨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呢，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还没有亲近萨拉，他说，主啊，连有义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对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那女人也自己说，她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亚比米勒清早起来，召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向我行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萨拉归还他。亚比米勒又说，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又对萨拉说，我给你哥哥一千银子作为你何家吗？这是什么？何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因为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了。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里。1876年有一位法国的心理学家、哲学家，他的名字叫做艾米丽·伯拉克。他首先提出了一个概念叫 sensation de déjà vu， 翻译成中文叫做既视感，或者叫做似曾相识的感觉。你们或许有些人经历过，就是当你走到一个地方或者在一个场景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的头脑当中突然感觉这件事情一模一样的曾经发生过，所以这种感觉就叫做 déjà vu， sensation de déjà vu。 那今天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弟兄姐妹们，有没有给你们一种 déjà vu 的感觉？你们感觉好像仿佛亚伯拉罕回到了25年前的埃及，他在埃及所做的事情，如今在基拉尔又重蹈覆辙了一次。他为了自保，谎称自己的妻子只是他的妹妹，结果让他的妻子被当地的君王娶走。最后上帝介入，又把他的妻子归还给他。然而，与 déjà vu 这个概念相反的另外一个现象，也是在法国首先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叫做 jamais vu， 那 Jemmy Move 可以翻译成中文叫做油媚感啊，听起来很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正好跟 Deja Vu 是相反的概念，那就是本来一个你非常非常熟悉的东西，但是突然间让你感觉你从来不认识它啊。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就是，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练过字帖，学写汉字的时候，你不断的写一个汉字，比如说你写这个大象的象象象象象，你很快速的为了超前时间完成任务好出去玩，对吧？所以你写的很快，然后等你写的特别快的时候，等你写到第20个，然后你突然看到这个象字，你就发现你不认识它了。那这种在心理学上叫做语义饱和感，就是你的大脑的神经这个信息不断的刺激它，不断刺激它，最后你的大脑疲惫，然后这个神经元就连接不上，所以这个就是 Jemmy Vu， 就是这种油媚感。那这段故事让我们也看到了，之所以亚伯拉罕犯下了这种似曾相识的 Deja Vu 的罪，是因为亚伯拉罕这25年间对上帝的恩典产生了 Jemmy Vu， 产生了一种太过于熟悉而反倒变得陌生了，他反倒忘记了上帝对他的恩典有多么的重要。而上帝每一次在这个时候，上帝都会行动，他会采取行动，他要保证我们对他的恩典有一个始终长新的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尽管我们知道上帝的恩典最终必定会成就，但是当上帝采取行动的时候，都会让我们感到无比的震惊和赞叹他的恩典的工作。上帝的恩典最终会胜过人的软弱，上帝保护祝福了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他有多么的属灵高尚，不是因为他的道德伦理有多么的优秀超越，而是单单的因着上帝对他自己圣约承诺的信实。上帝保护他的百姓，女人的后裔的族群能够得以延续。亚伯拉罕差一点因着他自己的诡诈而害死了亚比米勒和他的一整国的人，但是亚伯拉罕依旧是上帝所拣选的女人后裔的族群。尽管他不配，但因着上帝的拣选，万国都必因着他和他的后裔而得到祝福。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一同来看的。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亚伯拉罕似曾相识的罪，亚伯拉罕这个 Deja Vu 的罪，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在这个故事当中贯彻始终的是上帝 Jemmy Vu 的恩典。所以我们首先从第一节来看，亚伯拉罕来到了基拉尔。第一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从那里，这里的那里指的就是他观看索多玛被毁灭的那个山上，他从那里向南地前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的中间那个地方叫做基拉尔。为什么亚伯拉罕要离开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具体的原因，不过或许我们可以想象，当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看到了上帝对约旦和全平原的从天而降的烈火的审判你可以想象那个影响不仅仅是约旦和平原而已，亚伯拉罕住的地方离那儿只有不到一天的路程，所以天上降下来的火烧灭这一切，产生什么粉尘啊，这些一氧化碳啊，这些非常浓烈的硫磺的这些味道啊等等，这些会影响附近的牧场使得亚伯拉罕的这些牛羊可能失去他们的草场因此很合理的，亚伯拉罕需要寻找新的地方来继续的生活。但是圣经并没有具体的告诉我们原因，因为这个并不重要。但是圣经很提醒我们的是，亚伯拉罕这次在他来到基拉尔之前，他先跑到了南地去。那南地这个让我们听到了又是似曾相识，因为上一次亚伯拉罕去到南地就是25年前，他从迦南应许之地来到了南地，因为当时迦南有饥荒，所以他来到了南地然后接下来他又从南地这个饥荒又跑到了埃及。所以南地是一个让我们心惊肉跳的一个地方的话，但是南地并不是应许之地之外，南地依旧是上帝的应许之地的范围，所以亚伯拉罕并没有离开应许之地， 好像他上一次去到埃及一样。这一次亚伯拉罕吸取了教训，他还是有点头脑的，他能够从错误当中吸取教训，他没有离开应许之地，他反而留在了应许之地，他往北上走，来到了基拉尔。但是就算是在应许之地内，亚伯拉罕还是跌倒了。第二节，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萨拉为他的妹妹，结果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就把萨拉娶去了。亚伯拉罕25年前在埃及也是这样做的，他在埃及因为害怕埃及人恋慕他妻子的美貌，所以他说他们看你长得太漂亮了，对吧，他们把我杀了，把你娶走。那是25年前，好吧，现在25年过去了，萨拉在前面几章已经告诉我们，萨拉都90岁了，萨拉已经人老珠黄，他已经没有生育能力，连亚伯拉罕都不想碰他。所以亚伯拉罕这一次，或许你觉得他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再抛妻自保了吧，你不能说萨拉美貌了，怕害怕，哎，不需要理由。人亚伯拉罕这次连一个理由都没给，就直接就把萨拉给抛弃了。有的时候罪人为罪开脱的理由看似合理，但是最终只是一个借口。当环境处境变化了之后，这个罪没有被对付之前，它还会重复的出现。所以亚伯拉罕的做法让我们感到非常的 déjà vu。我们可能期待亚伯拉罕会改变，毕竟亚伯拉罕这25年的时间没有让你的属灵生命得到一定的增长吗？上帝亲自拯救你出埃及，上帝亲自以冒着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向你显现，用神迹向你显现，与你起誓立约。他亲自在自己的身上加上咒诅，说我必要使亚伯拉罕的后裔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我必把这地赐给他为他的产业。上帝亲自化妆成使者，与其他的天使来拜访亚伯拉罕，亲自改变了亚伯拉罕的名字，亲自改变了他妻子的名字，亲自赐给他割礼的记号。上帝又亲自让他目睹了索多玛、俄摩拉被上帝审判的威严的那个场景。你可能想，上帝已经做到份儿了，对吧？如果想要让一个人属灵生命增长，对吧，怎么训练他，对吧，没有人可以再去抱怨上帝你做的不够，对吧，你在亚伯拉罕身上没有动足够的功夫，所以亚伯拉罕很软弱，对吧。不，上帝在亚伯拉罕身上煞费苦心，上帝在对人类历史上，上帝再没有对另外一个人如此的煞费苦心。最让上帝花时间去改变他，去向他启示，去给他应许，不断的重复的人就是亚伯拉罕。按理来说，你会觉得被上帝如此特别照顾的人，他应该信心非常的坚固，对吧？他应该是这个世界上信心最坚固的人。可是事实却正好相反，事实是这25年来亚伯拉罕的属灵生命还在原地踏步。亚伯拉罕又一次因着同样的原因跌倒了。所以16世纪的改教家加尔文这样注释这段经文，他说，即便是愚昧至极的人也会因为曾经所受的苦而变得聪明，但是亚伯拉罕却不是这样。他曾经在埃及陷入危险，如今他的脚在同一块石头上被跌倒了。亚伯拉罕之所以跌倒是为什么？你可能会觉得，哦，那可能亚伯拉罕是这个世界上心里最刚硬的人，亚伯拉罕是这个罪是很顽固的，亚伯拉罕不好，对吧？最后你就把这个所有的原因都归结到亚伯拉罕的本质与其他的罪人不一样的，他是特别大的罪人，所以上帝特别照顾他，这么长时间他都没有改变。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想想你最常犯的罪是什么样的罪，想想你10年前犯的罪是什么罪， 想想你25年前犯的罪是什么罪，今天看看你自己，你没有改变。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都是像亚伯拉罕一样在原地踏步。而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诚实的面对这一切，因为我们有很多，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倾向于软弱跌倒的地方。所以我们不必去诟病亚伯拉罕，我们不必去好像表现的觉得说，嗨，亚伯拉罕他不行，对吧？好像不必为了贬低，不必为了抬升自己，感觉自己更属灵，感觉哦他不行，他是经常犯罪堕落的。你看我，看看你，你看看你也没事，对吧？10年前的罪反复重复的犯，是一样的。亚伯拉罕之所以跌倒，是因为在他的罪当中，他对上帝的恩典。你说亚伯拉罕不知道上帝的恩典吗？亚伯拉罕没有经历上帝的恩典吗？亚伯拉罕经历的比谁都多，但是恰恰因为他太经历了上帝的恩典，所以他对上帝的恩典产生了一种 jamais vu， 产生了一种油媚感，产生了一种因为太熟悉，所以感觉好像他都不认识了，感觉他就一生这25年一直上帝拖着他，一直上帝的恩典保守着他，保护着他，他没有经历过什么特别大的挫折，上帝大大的祝福他，牛羊有仆婢，所有的这一切的祝福，他能要的都要了，他都有了。而所以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转向了自己，他转向了自己。而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把亚伯拉罕带到基拉尔。亚伯拉罕看起来好像是他因着各样的环境，所以迫不得已最后跑到这儿来寄居，但是在上帝永恒的智慧当中，在上帝护理的手之下，是上帝把亚伯拉罕带到了这里，要来让他经历失败，让他再一次经历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计谋的失败，好叫他的信心能够重新的转向上帝。而这也是上帝对我们所做的一样。或许你正在经历一些曾经没有经历过的挫折、困难、失败，或许你又一次发现自己，哎呀，我怎么10年前的罪怎么到今天又犯了一次，对吧？我本来觉得我已经摆脱了它，怎么我突然，对吧，又跌倒了？不论那是什么，但是上帝要告诉你，上帝在掌管着这一切，他允许这件事情在你的身上发生，是要叫你对自己产生绝望，不要自己觉得自己刚强，要对自己绝望，而把盼望单单的依靠在上帝的身上。所以当你被试探，当你跌倒的时候，这是信心成长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深陷试探而他跌倒了，而在这个时候上帝采取了行动。第7节告诉我们，上帝在梦中向这个外邦的君王，这个非利士的君王亚比米勒在梦中启示，对吧？你可能觉得说上帝只对先知在梦中启示，不，上帝可能对一个不信的外邦人在梦中启示也可能。所以在梦中被神启示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吧？不像灵恩派说啊，上帝又在梦中跟我说这个了，上帝又给我启示这个了，也没什么大不了。亚比米勒也被上帝启示过，关键是上帝对你启示的是什么。所以上帝对亚比米勒上来就说，你是个死人呐、你说这个上帝的启示上来，你不是很想要这种启示，对不对？你都是想要上帝暖暖的爱爱的，对吧？就是哎呀，上帝好温暖呀，对我真好，深有恩典，对吧？没想到上帝启示上来就是你是个死人呐。上帝告诉亚比米勒亚伯拉罕所隐瞒的真相，那就是他所娶来的这个女子其实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换句话说，这对于亚比米勒来说是什么？是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甚至是故意被蒙骗，被蒙蔽在鼓里，他险些要犯了奸淫的罪。所以奸淫的罪，特别是特别指的是与其他人的妻子同房，就是奸淫，是特别 specific。 那奸淫这个罪在古代的近东地区的文化里面，对吧？你不要觉得说腓力士人都是骄奢淫逸的人，都像索多玛人，不，索多玛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大部分的古近东的文化当中，奸淫在法律上是严厉禁止的，而且在文化上，很多的人是不敢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是因为他们认为奸淫会触犯到上，就是神明的愤怒，招致极大的咒诅，不仅给自己，也给自己的邻居和整个的国家。我们今天，对吧？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翻一翻《汉谟拉比法典》，那里面有记录犯奸淫的人会受到什么样的刑罚。那亚比米勒在上帝面前为自己辩护，他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他在说什么？他并不是在说这个国家是完全达到上帝神圣律法的要求的一点一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要知道，这里面距离索多玛只有35 miles 左右，35英里左右，所以刚刚上帝在索多玛毁灭了那个城市，毁灭了整个约旦和平原的这些城邦，对吧？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犯奸淫的人，对吧？他们的淫乱的罪。所以在这里面，亚比米勒在说，我们不是索多玛呀，这个基拉尔城，我们都是遵纪守法的良民，对吧？虽然我们不是什么多么圣人，但是我们是一个好的国家，是一个好人，对吧？我们不是骄奢淫逸的人。然后接下来他又提出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说，是第5节说，是那个人他对我说，这是我的妹妹，而且，对吧 ？Cross proof， 对吧？这个学法律的都知道，正方辩方都得互相交换证词。他妹妹也不是他妹妹，对吧？那个女人也说这是我哥哥，对吧？所以在我看来，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所以亚比米勒做错什么事情了吗？上帝这样严厉的对他起誓，亚比米勒从亚比米勒的角度来讲，亚比米勒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迎娶萨拉是完全合法合理的。他不是出于淫乱，他不是说知道这个是别人的妻子，然后通过强暴的方式把他掳掠过来，不，他也不是因为贪恋萨拉的90岁的老太太的美貌，对吧？不是出于这些原因，他唯一可能娶过来萨拉的原因是出于政治，那这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亚伯拉罕，你要知道，现在如今的亚伯拉罕不是25年前的亚伯拉罕了，对吧？如今的亚伯拉罕是在当地名声大噪的军事领袖，亚伯拉罕有牛羊，成千的牛羊，有他曾经率着这个他的军队，把东方列强的军队都打败了，把约旦河的这些掳走的百姓都救回来。所以你想想，亚伯拉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在他是武装部队的领袖，是一个土匪头头，所以这个土匪头头来到你的城邦门口，对吧？带着成千的这些牛羊，这些可能家丁精兵就318个，那你想想，那其他的人呢？可能上千人都来到你城门口，你要干嘛？拉好关系嘛，对吧？你不能跟他对着干，对不对？你说，哎，好，我们来联姻，这是他的妹妹，好，正好我这个后宫缺了一个妹妹，对吧？来，我们来联姻，我们来建立彼此友好的往来。这个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政治上的选择。所以从伦理，从道德的层面上，亚比米勒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而且上帝也确认了亚比米勒的清白。第6节上帝说，我知道你做这事儿是心中正直。上帝确认了，对吧？你没做错任何事儿，你是义人，你是正直的人，但是我也拦阻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亚比米勒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上帝会如此严厉的拦阻他？你可能会觉得说，当上帝拦阻一个人做事的时候，是因为他犯了很严重的罪，对不对？但是圣经告诉你，不，上帝拦阻很多人做事，这个人没有做错任何事，完全正直的。还记得上帝拦阻保罗去传福音，记得吗？耶稣的灵不许他去，你抓着头，为啥耶稣不让保罗去传福音呢？这传福音不是一条铁律吗？对吧？我们这个恨不得所有人都赶紧现在就出去发传单去，对吧？ 怎么上帝拦阻他不让他去传福音？上帝有他自己的意思，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可能这个人做的事情是完全清白的、无辜的，做的事情没有任何的犯罪的动机，但是上帝有的时候会特别的拦阻。而注意上帝的这些用词，你这个死人啊，很严厉的，如果你不把这个女人归还，你和你全家都得死。上帝，这是我们的上帝，这是耶和华神，上帝说话都是咒诅人要死的这种。后面我们看到上帝不仅说了这个话，而且上帝的确做了一些事情。在17、18节告诉我们，上帝让亚比米勒家中的妇女，从这个他娶的老婆，包括他家里的奴隶等等，这些他们都不能生育了。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要用这种方式来威胁亚比米勒？因为，注意听，这很重要，因为上帝的拯救计划，上帝所赐给亚伯拉罕的圣约的应许正在受到威胁。还记得在这之前，上帝刚刚向亚伯拉罕显现，应许他说，明年这个时候我要再回来，你的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孩子，一个儿子，那个是真正的应许之子，就是以撒，明年这个时候要生。结果亚伯拉罕现在跑到基拉尔，把他老婆给卖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如果上帝不介入的话，上帝的应许生下来这个孩子将不会是亚伯拉罕的孩子。如果萨拉被玷污了，那么这个女人后裔的延续的血脉将会被终止，不再有从亚伯拉罕所出的应许之子，也不再有土地的应许实现，也不再有后来的，对吧，以色列国，也不再有大卫王，也不再有耶稣基督，全人类的救恩就要化为泡影。所以你知道，这个是一个生死存亡，全人类的救恩是命悬一线的关键的时刻。所以上帝才显现，对吧？上帝不是没啥事在天上闲着无聊了向你显现一下，哎，看我在这儿呢，对吧？上帝显现都有极其重大的救赎历史的含义。所以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上帝向非利士的外邦的君王亚比米勒显现。这让我们想到了什么？上帝经常这样做，当上帝的救赎的计划受到拦阻的时候，上帝通常会出现，而且拦阻人凭着自己的意思而做出的一些选择。你会想到什么？比如说当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还记得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玛利亚许配给了约瑟，约瑟知道玛利亚怀孕这个事情，对吧？约瑟想要干嘛？约瑟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不跟她结婚了，对吧？约瑟做错了吗？没有，约瑟从道德伦理上完全 OK 的，把他没有娶过门的这个未婚妻休掉，因为她怀孕了，是 OK 的。但是上帝干嘛？上帝叫天使向约瑟梦中显现，对不对？很像发生在这里的事情。然后天使对他说，不要怕，把他娶过来，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怀的，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因为按照先知的预言，这位应许之子弥赛亚君王必须是出自犹大支派大卫的族系的，而约瑟的老家就在伯利恒。所以上帝，这是上帝的计划。尽管约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是上帝的计划高于人类的一切的思念。所以约瑟顺服上帝，把玛利亚娶来。可能他一生要在他的社区，要在他的村庄里面背负着骂名，但是他愿意顺服上帝的计划。上帝的计划绝对不会失败。即使亚比米勒没有犯罪，但是客观上他的确破坏了上帝的整个救赎计划。因此上帝在这个时候出现，以死亡的威胁加以拦阻，来确保他的旨意会成就。接下来上帝给亚比米勒明确的命令，把妻子还给他，若不归还就必死。这是什么？行为之约，若不如此行就必死。现在 然后他说现在你把他归还给他，因为他是先知，你要为他祷，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这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先知这个词，之前我们提到在上帝启示亚伯拉罕关于毁灭索多玛的计划时候，已经暗示了亚伯拉罕是先知的身份，但是在这里面圣经第一次提到了先知这个单词，也是第一次启示给我们亚伯拉罕就是耶和华的先知。而上帝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向这样的一个观众，就是亚比米勒这个外邦的君王启示这一点是意味深刻的，因为这是体现了上帝的智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原本谁是无辜的？在这个故事里亚比米勒是无辜的，结果亚比米勒家里孩子不能生孩子，亚比米勒有死亡的威胁，他是无辜的。谁是说谎话制造麻烦的人？亚伯拉罕。但是上帝竟然让亚比米勒去求亚伯拉罕为他祷告，你觉得这事儿公平吗？这事儿是不是不公平？这就是上帝的公平。上帝的公平在人看来不公平，人的公平在上帝看来不公平，因为他没有选择向亚伯拉罕起誓，让亚伯拉罕去找亚比米勒，对吧？说哎呀，那是我老婆，对吧？你想如果是那样的话，在这样的一个权力的这个环境之下，亚伯拉罕小命可能就不保了，对不对？所以上帝没有选择斥责亚伯拉罕的谎言，反而把他保护起来。所以这就体现了上帝的智慧和上帝的恩典。上帝对他子民的恩典是如此的大，甚至让你看起来有的时候不公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非信徒有的时候觉得说，圣经里的上帝怎么这样事儿呢？对吧？怎么感觉好像不公平？为什么啊？这恩典什么的，只要你信他，全都是你的。哦，然后你要不是信他的，然后你就倒霉，不公平啊！圣经告诉你，有时候上帝就是不公平。你敢跟上帝犟嘴吗？上帝要保护他的子民。上帝是嫉妒的上帝，上帝对他子民的爱是那种嫉妒的爱，是这是我的，谁也不许碰，是这样的一种爱。而上帝选择向亚比米勒启示亚伯拉罕是先知，是为了让亚比米勒心中有这种惧怕的感觉，让他不敢对亚伯拉罕说好说歹。上帝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一样，不允许任何的外人伤害他。上帝是偏心眼的上帝，从来没有人敢听到牧师敢这样说的。但是我告诉你，上帝是偏心眼的上帝，上帝爱他圣约的子民超过这世界上的一切，上帝爱你超过这世上的一切，他可以把这世上的一切都毁灭，单单的为了保护你。这就是上帝，这就是你的上帝。上帝可以把他的独生爱子为你舍去，钉在十字架上。上帝可以从天上降火浇灭这一个世代的人，单单的为了保护你。这就是上帝爱你的方式。你还觉得哎呀，这个世界，我要在这个世界到底谁爱我？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爱你像耶和华这样爱你。而这也向我们启示了一个奇妙的恩典，上帝奇妙的恩典。上帝击打了无辜有意的亚比米勒，因着亚伯拉罕的罪，而这也预示着上帝将要击打那位真正的义人耶稣基督，来成就我们的救恩。接下来亚比米勒在梦中，对吧？之前亚比米勒在梦中在上帝面前为自己辩护，上帝承认他的清白。接下来亚比米勒起来之后，如今轮到亚伯拉罕要在他的面前为自己辩护。这是第八到第十三节。亚比米勒招来众仆人，把这些事跟他们说，他们就对甚惧怕。看到了吗？这就是上帝启示的效果。上帝在梦中向一个人启示之后的结果，不是这些人跑出去冲着大街上喊啊，上帝一下梦中向我启示了，对吧？你看我多么属灵，对吧？没有，上帝在梦中向人启示的结果是这帮人都吓死了。然后他们把亚伯拉罕招过来，问了亚伯拉罕三个问题。第九节， 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使我们陷入大罪？你向我行了不当的事情，对吧？还记得亚伯拉罕在埃及法老也问了他三个问题，这些都不是真正的问题，对吧？这些都不是真正的问题，这是发脾气的问题。你怎么敢这样对我，对吧？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这是发脾气的问题。但是接下来第十节是亚伯拉罕亚比米勒真正问的问题，他说，你见到什么了？在我的国家里面看到了什么了？让你做这个事情。而这个问题正好恰恰体现了亚伯拉罕一贯的罪，那就是他如今一直是凭着他的眼见在生活，如今他一直都是凭着他对周遭环境的这种分析算计在生活，算算哦，这个人他可能对我不太友好呢，这个人可能还可以的，不停地在算计这个人到底会不会给我带来伤害。所以你会看到圣经人物都是特别爱算计的，从亚伯拉罕到他儿子到他孙子，那最能算计就是他孙子，对吧？到时候我们等聊到他孙子的时候我们再具体来看。但是从哪儿来的？从亚伯拉罕这基因这儿来的。那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的问题，他渐渐的凭着眼见对上帝的恩典产生了加密物，他对上帝的应许感到陌生，他忘记了上帝曾经应许他，所以亚伯拉罕的辩护显得如此的苍白的。亚伯拉罕说，我害怕这个地方的人不怕神，与事实完全相反，这地方的基拉尔人第八节刚告诉你他们都甚惧怕，他们惧怕神。然后亚伯拉罕说，对吧，怕你们因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拜托你妻子都90岁了，你谁会为了一个90岁的老太太杀你？他们也没有像埃及人那样赞美她的美貌。然后接下来第十二节是最过分的一个辩护，他说，况且她实在是我的妹妹，她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我没有骗你，我说的是真话，对吧？我只不过我把她娶过来而已，对吧？亚伯拉罕这个理由叫做在英文叫做 white lie， 对吧？叫白谎啊，或者也不是正常意义上的白谎，这叫似真似假的谎言，半真半假的谎言，只说了一半的谎言，故意隐瞒另外一半的谎言，只把别人想要看到的、想要听到的，那这个人想要听到这个，好，我把这个说给他，这样我不会冒犯到他；那个人想要听这个，我把这个说给他，对吧？我只说一半，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罪，他的诡诈，他的狡猾就在这体现。这种似是而非的话差点毁了上帝拯救全人类的计划。而第十三节也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对离开父家的时候就这么计划好了，他跟他老婆定好了，以后出门在外要遇到陌生人，你就说你我是你哥，你是我妹，好吧？然后这句话，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这就是亚伯拉罕的问题。他一直在从人身上寻求恩典，而他忘了他在他的身上有上帝给他的恩典。他一直惧怕，是因为他怕得不到人的恩典，但是他却把上帝的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的、陌生的，仿佛不存在的一样。而弟兄姐妹们，这位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他竟然从他的妻子那儿想要获得他需要的恩典，他要从他的妻子那儿汲取他的恩典。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有那位真正的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不是向他的新娘索取恩典，他是把他自己无限的恩典赐给我们，赐给他的新娘，他甘愿为了他的新娘而舍掉自己的性命。这是我们的真正的心腹，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尽管亚伯拉罕如此的软弱堕落，但是上帝的恩典却令人惊奇，上帝竟然还借着亚比米勒这样祝福亚伯拉罕，如同在埃及一样。第14到16节，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又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归还给他，这体现出亚比米勒的确是一个义人，他遵守了上帝的命令。而且他又跟亚伯拉罕说，我境内的土地领土你随便住，又多给了亚伯拉罕1000个银子。而且他说这个话 当着众人说的话特别给亚伯拉罕留面子，对吧？这是一个有义的人，对吧？他说对萨拉说，这一千两银子，这一千银子是给你哥哥的，听到了吗？亚比米勒知道这个他撒谎，但是他在外人面前给萨拉跟亚伯拉罕留面子，说这是给还给你哥哥的，有义气的人。而亚伯拉罕也不赖，对吧？亚伯拉罕回来为亚比米勒祷告，结果他们重新有生育能力了。哇，你知道上帝的智慧，上帝的神奇的带领，全都在这儿了。这是极其深刻含这个重要的一幕，太重要了。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的妇人祷告，结果亚比米勒家里的妇人都好了，能生孩子了。亚伯拉罕自己的老婆不能生孩子，亚伯拉罕自己的老婆不能生孩子。你觉得亚伯拉罕，你说不对，亚伯拉罕，你这个先知的职分是不是有点不太准，对吧？我们得测试一下。哎，你看他们祷告这边好了，哎，你这次祷告怎么你老婆没好，对吧？只对外人有效，对自己家人无效。因为亚伯拉罕的祷告的能力不在于他自己，因为我们所有人的祷告的能力都不在于我们自己，对吧？今天有多少人说，哎呀，我有一个这个特别，对吧？考学呀，找工作呀，找房子呀，什么结婚呐，什么找对象啊，这所有这些事，这些太重要了，对吧？我去找牧师给我祷告祷告，牧师的祷告能力大，对吧？牧师是超级圣人，或者是找一个什么主教，找一个什么特别属灵的一个什么，对吧？这种没有用，然后结果他祷告了之后事情没成，然后你还赖他说你看这个人，对吧？属灵生命不行的，什么都是你的，祷告好了，对吧？也是你，祷告不好也是你。不，祷告的成就与否不取决于人，不取决于是亚伯拉罕祷告还是亚比米勒祷告，取决于上帝的旨意。上帝为什么要让亚伯拉罕为这些妇女祷告呢？是为了要让他经历见证上帝的大能，让他软弱的信心得以变得刚强，让他看到，真的看到借着向耶和华祷告这些妇女重新能够生育。而亚伯拉罕一生信心的挣扎就在于此，亚伯拉罕需要信心的鼓励。所以这最后这一幕，圣经的作者有意的把这个生育的问题放到了整个二十章的最后一块，是为了让我们接应下一章，到了下一章，上帝的应许在萨拉的身上实现了，所以上帝的应许一定会成就。最后我们要来总结一下，亚伯拉罕在基拉尔所做的事情与他20年前在埃及所做的是如出一辙。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看到了亚伯拉罕以及我们所有的人在亚当里这种 déjà vu 的罪，我们不断的重复的陷入到罪的循环当中去。但是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了上帝始终长新的恩典，上帝永远在主动的采取着行动，他要更新我们对他恩典的理解，要更深刻的理解。上帝要把我们每一个人带入到他最终的应许之地，他要实现在我们的身上，实现他最终的承诺。他已经这样做了，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位亚伯拉罕的后裔。因此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感叹，来赞美他的恩典。我们一同来到他的面前，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继续借着你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做的这奇妙的工作，让我们看到主啊，我们依旧现在陷入极深的罪，我们的自我的中心，我们依靠自己的计谋，我们许多的时候忘记了主啊，你在高天之上的宝座上掌权。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没有因着我们的愚蠢而拦阻你自己的工作，你的恩典亘古长新，你必要成就你所承诺的事。因此我们为着你的信实而感谢你，求你继续信实的喂养你的百姓，借着你在教会里所设立的圣餐来补充我们属灵生命所需要的营养，叫我们的信心能够在基督的十字架上 得到真正的坚固。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